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殿来瞻仰神的荣美。当神的荣美向我们彰显的时候，当神将他自己的丰盛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宝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极大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保足我们的心，唯有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我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赤露敞开，我们打开心门，主，我们说求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同心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就一同来先来读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思想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就是耶稣讲过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求主今天使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我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那我就跟弟兄姐妹，我都跟你们一起读。好，第一节，弟兄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主耶稣他自己紧紧的来相连。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第四节，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藏在主的里面，主就会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相连，这就是连结。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然后他讲的再强调一句，更强调的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所以我想主耶稣的教导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不能与主相离，我们必须连结于他。但是问题是，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连结于主？什么叫做藏在主里面？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这两个用词读起来的时候都是还是觉得很抽象的。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连结于主，我们怎么样才叫做藏在主的里面。但是今天我来分享这段经文的信息，我并不准备直接就跳进到这些经文的细节，虽然是很重要的细节，不直接就跳进去。我希望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切入思考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这个比喻其实向我们勾画出一个神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蓝图。你知道任何一个工程在它能够开工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蓝图先画出来。这个蓝图不能够只包含一部分的工程，必须包含整个的工程，从开工一直到完工，所有重要的这个 components 哈，全部都必须要包含在里面。那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就像我们勾画出一个神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蓝图，而这个蓝图里面所有的这个你说一个好像一个工程一样，对不对？这个工程里面施工的重要细节后每一样都在里面的，所以这段经文是很奇妙的哈。但是我想在我进入这个段经文之前，我先想想看，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经常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的人生，看你所经历的事情，要看说我是一个在神手中的一个生命的工程，这个工程正在进行的当中，这个工程是持续进行的，我整个一生当中都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生命工程的一个进行。这个不仅是对一个你说30岁的小孩子、20岁的小伙子是如此，我们中间40-50岁的弟兄姐妹，甚至80-90岁的老伯伯、爷爷奶奶，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此时此刻，纵贯我们的一生，我们都是一个神正在进行的一个生命工程，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工程的蓝图。那我想你会问说，那这一个神对我们生命的工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怎么样的工程？其实这段经文主耶稣是一到最后面，到了第16节的时候，主耶稣才把这整个生命工程的蓝图整个勾画出来。第16节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到神对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工程，其实整体来说有四道环节，有四道很重要的环节。哪四道环节呢？我们转回到那个前面那个 page 好不好呀？好，有四道环节。哪四道环节？首先第一道环节就是神拣选我们，然后第二道环节是神分派我们，我们先通过第三道环节哈，卖个关子哈。第四道环节是神让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然后说什么？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在四道环节里面的三道环节一下子就整个全部都出来了，整个都出来的。神拣选了我们，他就分派我们，然后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我们先来思想这一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生命的蓝图。首先我想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主耶稣特别提醒的什么，提醒说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是他拣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你拣选耶稣来做你的救主，不要想说是不是那一次你参加那个聚会那个布道会的时候，哇，在布道会进行的当中耶稣走到你的面前来应征要做你的救主。 所以你那一天呢，你就在众多的应征者的当中，想想孔子，想想穆罕默德，想想这个释迦牟尼，哇，想想世界上很多的伟人，最后你看来看去啊，有些人太老了就不要了啊，耶稣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好像很能干，很有前途的样子，好吧，我就录用你来做我的救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为什么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拣选他。你跟我，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原来都是毫无希望、死定了的罪人啊！我们哪有权利，哪有资格去拣选耶稣？没错，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可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可以完全不甩我们的，他干嘛要拯救你？干嘛要拯救我？你不拣选他做你的救主，他照样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他的身份地位一点都改变不了的。可是他不拣选你，你就完了，你知道吗？他不拣选你，你就下地狱了，永远沉沦了。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让我们来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是他怜悯我们，他可怜我们，他主动的为你为我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上那个我们罪的赎价。在千万人的当中，多少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得着救恩的当中，他竟然先选上你，选上我，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所以主耶稣特别的强调，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如果我们今天还存着是我拣选耶稣这样的观念，你的宗教信仰根本就不是主耶稣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宗教信仰，这是一个人本的思想，在神的里面是完全是废物。可是今天你如果认定不是我拣选他，是他拣选我，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进入到那个救恩的里面去。所以是他拣选我们，可是既然是他拣选我们，他录用我们，不是我们录用他拣选他，那在你跟他，我跟他，我们跟他之间，谁是谁的主人就非常清楚了，对不对？今天在一个场合的当中，是他雇你来做员工，还是你雇他来做员工，就决定了你们中间谁是老板，谁是雇员，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基督的当中，那个关系就很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只有耶稣才是你生命真正的主人，你不是你生命真正的主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做过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很多人一生的希望就是，我这一生一切的事情我自己来掌管，别人不要多嘴。我们喜欢这样子，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谁是我们的主人？罪是我们的主人，撒旦是我们的，是那位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生死，甚至辖制我们心怀意念的那个主人。当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没有成为你的主人，耶稣基督才是你的主人。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人，是我的主人，他拣选了我们，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使命，有任务要托付给你。所以神拣选我们，就开始分派我们。分派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是在神的面前有任务托付，有任务必须完成的人。所以主耶稣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认识到神的拣选是有目的性的，是带着一个目的，要完成的目的来拣选你跟拣选我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拣选，我们想到说神的拣选是白白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拣选，是我们没有资格却仍然被拣选，这都没错，这都是真实。所以我们说白白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拣选。为什么拣选你没有拣选他？说不出任何理由的，完全在于他的主权，他 不需要给任何理由，他就拣选了你。可是当我们想到没有理由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以为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拣选，好像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拣选你啊，也不知道拣选你要干什么啊，这个拣选你之后，不晓得要干什么，好，就把你放在旁边吧，是不是这样？不是的，神拣选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拣选，白白的拣选不是没有目的的拣选，那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结出果子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讲到结果子，很多人弟兄姐妹马上就会想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呀，神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当然没有错，神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结果子，是不是指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不是哦，不是哦。为什么说不是？这里这个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这个去这个字。去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是附带的，好像是衔接性的，好像是一个没有含义的一个好像划过去的一个字啊，我叫你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去就是一个把连接而已，没有特别的含义。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在原文的里面你也可以 check 所有主要的英文版本里面都很清楚的把它翻译过了，翻译出来，主耶稣这里是分派你们去跟结果子，这两个是平行的动词。换句话说，其实在这里正确的翻译是并且分派你们去并且结果子，这是两个平行的字，是两个平行的字。主耶稣不仅是叫我们结果子， appoint you that you would go and bear fruit，并不是叫我们结果子而已，而是叫我们去来结果子。如果我们这里所讲的只是圣灵的九个果子的话，其实是一个果子啦。我们先不谈那个。如果是圣灵的果子的话，就不需要讲那个去。Appoint you that you would bear fruit 就够了，不需要 go。你结生命的果子还需要 go 到哪里去吗？不需要。为什么主耶稣加一个 go 加一个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不是在讲九个圣灵的果子，这里是在讲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向世界发出带来改变的影响力，所以才需要去，所以才需要去。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一生不能够突然空空的度过，你的一生不可以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的冲击跟影响，这是使命，这是使命。你的生命必须成为一个祝福。我最近越想这件事，这个成为一个祝福，有时候体会越深。今天你看你那个极端的伊斯兰主义，那些圣战士，他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这一生，我们说这一生必须，对他们来说这一生必须干掉很多背离神的人，所有背离神的人这一生他们觉得有一个使命，一一的把他们干掉。可是弟兄姐妹，在主耶稣里面不是这样啊，神没有要你干掉任何一个背离神的人啊，注意哦，没有任何一个人神要你把他干掉，神要我们一生成为祝福，我们这一生必须要叫许多人因着我们来得着祝福，得着祝福，而且不只是得着祝福，要得着有永恒价值的祝福。所以他说，不仅是讲说要叫这个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后面说使你们的果子长存，长存就是结出有永恒价值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的影响力，绝对不是只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也不只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生命影响力都有达到我们的家庭，都有达到我们的孩子，还要再扩大。因为主耶稣说 Go 去结出果子，而且 结出来的果子不只是暂时性的，可以结暂时性的，可是一定要结出有永恒价值的果子，有永恒价值的果子。 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我真想知道神对我一生的计划。不知道工作职业要往哪一个怎么规划往哪边走，我们就说，哎呀，真想知道神对我一生的计划。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个找对象找得很辛苦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真想知道神对我一生的计划，到底是这位姐妹还是那位姐妹。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蓝图，你首先必须先认定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一定必须要先认定。如果他不是你的主，他怎么能够分派你？如果他不是你的主，他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计划？那个计划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他不是主的话，但是如果他是你的主的话，他那个计划就是你不可能可以拒绝的。我们要知道他的计划，你一定要先认定他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并且认定你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有使命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有托付的。我的心里面很想创业吗？我很想当个大老板吗？你就 realize 知道说，你这一生不是要成就你自己的抱负、你自己的野心，不是的。你这一生要来成就的是神对你生命的那个托付，让许多的人生命因你得着有永恒性的祝福，有永恒性的祝福。我们自己的野心跟抱负走到最后，你都会发现都只是不胜唏嘘的那种感慨而已。走到最后你就发现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的。但是神为你预备的计划却是叫你结出长存有永恒价值的果子，就是你的生命必须要很深的影响一些人，影响到这些人他们能够从你来得着主耶稣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只有我们的生命在人的生命里面带出这样子的影响的时候，那一个祝福才是长存的祝福，长存的果子，让人不需要再活在这些空虚挣扎的浮尘的当中。当他走完他的一生的时候，一切都空了，一切都没了，不是这样子的，乃是让他得着耶稣基督的丰满，永远在神的丰满的当中可以与神同在。除非我们看见到这个目的，看见到原来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看见到神一切的在我身上的工作都是朝着这个目的在工作的，以至于我们会愿意以这个目的来成为我们的目的。一定需要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作为。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在跟神吵架，有没有？常跟神吵架，神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你为什么让他那样子的对我？神为什么我求这个你不给我？我们其实常常在跟神吵架，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神在我们身上到底在做什么，在干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带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神在我们生命的这个目的，认识那个结果子结长存的果子这个目的，你就会很容易了解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了。我需要怎么样子的被修剪？我需要怎么样子的被管教？我需要怎么样子的被翻转？每一样神的作为就 make sense 了，因为你看得见那个目的，每一个作为都跟这个相连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个目的，那个目的不是成为我的目的，那你就一生一直在那个搞不清楚的当中，跟神吵架就吵架吵一辈子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个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生命工程的整个蓝图指向那样子的目标，结出长存的果子。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那我怎么样结出长存的果子？怎么样结出长存的果子？我们就要从宏观转到微观 来思考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要提到这四个环节当中的第三个环节，也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到底我们怎么样结出长存的果子。这第三的环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紧紧的连接于主。我们刚刚所说的，在这十七节的经文里面，整个比喻的当中，你发觉主耶稣有八次提到结果子，也有八次提到要在主的里面，要在他的里面，要在他的里面。所以你就发觉到说，这两个东西都是主耶稣整段经文一直在提一直在提的。这两个经文就把整段经文里面所有的细节的信息整个衔接起来，衔接起来。可是你要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第五节，就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那你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原来我们藏在主里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藏在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藏在主里面，我们都以为说，主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藏在主里面？哎呀，叫我们藏在他的里面，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很 enjoy，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过一个很 enjoy 很享受很被爱啊，这个很舒服那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但是你发现到说，那不是主耶稣的目的。不错，主的同在，我们与主连结，会有很多生命的宝足，但是主要我们藏，主耶稣要我们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根本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为了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他为我们生命所定的那一个目的，完成那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必须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生命供应的来源，我们一天都不能够离开他。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他，什么时候远离他，很快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没有力量了，你的生命枯干了，你很快就发现你的生命没有影响力了，你很快就发现你没有喜乐可以永留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一切你要结出果子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与主耶稣分开远离的时候，那个果子就结不出来了，就结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藏在他的里面。但是刚刚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当你进入这段经文的更多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主耶稣连这个问题都有答案。其实在这整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给我们提出了四个很具体的步骤，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藏在他的里面，一点都不抽象的，很真实的四个步骤。哪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在第七节，第七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讲到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的意思好像说有两样东西，对不对？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这两样东西如果都具备的话，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其实不是哦，其实在这里面那个中间的一个衔接语，那个连接词，其实它更好的翻译是我的意思是说，换句话说，你这地方更准确去翻译耶稣的话，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那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换句话说，主耶稣是用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来诠释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懂不懂？当我们用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来理解我藏在主的里面，那就具体很多了， 那就具体很多了。原来我们怎么样藏在主的里面，只要我们让主的话常常萦绕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藏在主的话里面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点都不抽象的，一点都不抽象的。但是你注意，主耶稣这个样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所以啊，你们每天都要读经哦，每天都要读经，要都要灵修哦，不是只是这样，要读经，要灵修，没错。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要让神的话充满萦绕在我们的心中。多少弟兄姐妹每天早上都有灵修的，灵修十分钟，交差了事，然后接下来在这一整天的当中，有没有神的话，或者是神从神话语出来的那种思想，一直萦绕他的心中？没有啊，都没有出现过啊。早上十分钟而已，之后就神的话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个不是藏在主的里面。主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不断的拼命的把神的话语一直往心里面放，一直往心里面放。所以不要以为十分钟灵修就够了。我们一天当中，你花多少的时间在那里读神的话，在那里思想神的话，都不会嫌太多的，不可能太多的。早上读经了，开车能不能继续读经？可以啊，你不要用眼睛就好了，你用耳朵嘛，哦，可以听，哦，圣经的话语。你知道到了公司十点半，你要喝去拿一杯咖啡，再走上去一分钟两分钟的时候，特别 remind 自己早上读了什么经文，啊，又浮现出来，神的话语又涌现出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那就干脆把圣经拿出来，早上读的经文再一次的来读，再一次的来复习。我们就不断的让神的话语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主耶稣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拼命的往我们心里面放进去，直到什么？直到我们的心常常会自然涌出神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非常的 frustrated， 我常觉得说，早上读经明明是有灵修过，怎么到了十点半、十一点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早上读什么，完全忘记了，都想不起来了。可是如果我们是每一天一直在不断的把神的话语放进来，你就发现不一样了。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是随时涌流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我的话藏在你们心中，在那边一直涌流，一直萦绕。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健康的读经生活。读经生活不是只是看你坐在那里读圣经而已，读经生活是神的话永留在我们的心中，每时每刻，这才是健康读经生活的指标。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当神的话进入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去明白它，我们要去了解它。弟兄姐妹，这都知道，我不需要多说。可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却特别讲一件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神的话进来了，我们不仅要明白它，要了解它，我们要让神的话来触动，来引领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喜好。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那凡是你们所愿意的，点点点点点，这一个凡是你们心里所愿意的是什么？就是当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心里面触动激发出我们的情感，会在那边牵引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会在那边调动调转，激发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喜好，甚至我们心的追求，是我们的整个心的渴望的方向会被神的话语整个这样子转过来的。这是透过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触动我们的情感所发出来的作用。那这时候就你就会有一个，哎呀，什么样子的愿意，什么样子的愿望会在你心里面涌流出来。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读圣经要思考，要正确的解释。 可是多少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忘记到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触摸，被神的话语感动，我们的感情必须被神的话语挑旺起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情感一定要向主，要向神整个敞开来的，用思想也用情感来领受主要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神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一个很深的情感来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深的情感。我们就不用讲别的地方，在 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问你这句话里面有没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太深了，太深了。这里说第九节说我爱你们，这有没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神的话语每一页你打开，神的话语就是充满着感情向我们说的。很多人以为说读新约还有一点神的感情，读旧约就没有了，旧约好像都冰冰冷冷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记不记得旧约生命记，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什么？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啊！呼天唤地耶，有没有情感？那整个心都掏出来了，整个心都掏出来了。旧约里面这样子的经文多的是，神跟摩西一起的见证，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在以色列人犯那么重的罪的时候，当神说不轻易发怒的时候，你知道那有一个多痛的一个爱怜从他那里，从神那里向我们涌流出来。你整本圣经到处去读，不是只有思想而已，不是只有真理而已，不是只有教义而已，多少丰丰富富神的情感借着他那个话语要浇灌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要读到神的情感，一定要读到神的爱，这样子你才会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的头脑，连我们的心都跟主连接在一起。不只是你的头脑在主的里面，你的心也在主的里面。这个步骤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深度的在主里面，深度的在主里面。然后第三个步骤，当神的话激动我们，感动我们，带出来一个神要带出来的那种愿望、渴望、渴慕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着神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祷告。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意思是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那凡是你们所愿意的就怎么样？接下去两个字说什么？祈求。我们的心被神感动了，被神激励了，我们的心开始渴望神要我们渴望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着那个渴望，顺着那个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主啊，愿你怎样的感动我，你的手就照样的成就这件事情。哦，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就呼求你，我宣告你可以在我的身上做成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之后，那个话就来带动我们对神真情的祷告，真情的祷告。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误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我们以为主在开 空白支票，随便你们要什么 BMW 车子没问题啊，这个5000尺的这个房子没问题，你敢说我就敢给你。主耶稣不是在讲这个，主耶稣不是在讲这个，主耶稣在讲我们的生命怎样可以结出果子，结出他要我们结出的果子。当他的话深深的感动我们，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把握那样子的感动，把那样子的感动用祷告带回到神的面前呼求，主啊你来成就，主啊你来成就。然后呢，耶稣说什么？祈求就怎么样？就必给你们成就，就必给你们成就。哇，不得了，原来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原来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 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感动带领我们，我们就带着那个感动，我们向神呼求，主啊，你来成全，然后就必给你们成全，就保证一定成全，保证我们一定会结出果子来。没错，主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让他的话语带动我们真情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祷告之后，事就成了，这事就必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要结出长存的果子。关键不是在于你要去做什么工作，关键是要让神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我们常常以为说，哦，神要我去结出果子，那神要我做好多事情啊，搞不好还要我去当宣教士啊，哦，搞不好还要我把房子都卖了，哇，神要做好多事情，要常常这个到处去传福音，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服事。弟兄姐妹，刚刚所提的没有一样是关键的东西，关键的事情是这一个生命结出果子，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当神的灵很自由的在我生命里面运行着，感动着，我用祷告把我的回应带回到神那里去，我跟神同心，愿意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成就的时候，已经保证会成就，保证我的生命会结出很多的果子出来。当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不是我做什么，不在乎我做什么，是要让神来在我的生命里面来亲自的做工。我们了解到这第三个步骤，这中间这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第四个步骤我们就很容易直接的了解了。这第四个步骤就是我们要顺服主的命令，我们遵行主的话，好让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第九节跟第十节这里，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强调是神做工，不是我做工。可是当神在我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会不会有行动？我一定会有行动，那个行动是自然出来的行动，那个行动是带着从神来的那种能力跟喜乐，跟那种生命力涌流出来的行动，一点都不勉强的，不是拖着疲惫的脚，疲惫的身子，这个疲累的脚步啊，这样子拖着摆上的行动，不是的，是从神在神里面涌流出带着能力的那样子的行动。可是是什么行动？遵行主命令的行动，顺服主话语的行动。其实这节经文又是一个常被基督徒误解的。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哦，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很多弟兄姐妹就以为神的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会藏在我的爱里，意思就是说我就会爱你们，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会爱你们，哈，你们才有份于在我的爱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主耶稣就不会爱我们，他不会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要等到我们遵行了他的命令，他的爱才会临到我们，是不是？他才会爱我们。不是的，不是的。第九节一开始，主耶稣已经先说了我爱你们，主耶稣都已经先讲在前面的，我爱你们，你都还没有遵行他的命令，他已经先说我爱你们，所以怎么可能是等到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他才会爱我们呢？所以主爱我们跟我们活在主的爱里是两件事情。主已经爱我们了，现在我们要来活在他的爱里。什么叫活在他的爱里面？我爱死你们了，可是如果你不爱我， 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爱，你不愿意活在我的爱里，我问你，你会不会享受我对你的爱？在座中间没有一个人这样子享受过我的爱，除了我太太之外。我爱死你都没有用，我天天的跟你说你冷不冷啊，啊，我送你一件衣服啊，让你不冷啊，哎，我陪你去看电影好不好啊，你烦不烦？好多人点头，烦死了，你不会享受我对你的爱的。所以不仅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你愿意接受我的爱，你才有可能享受我的爱。这就是活在主的爱里。当你活在我的爱里的时候，你就会很享受我对你的爱。我送你的那个衣服你穿上身上，你就觉得不只是身体暖和，连心里头都暖乎乎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爱你还不够，你要活在我的爱里。主耶稣已经爱我们了，今天我们要来活在他的爱里。怎么样活在他的爱里？借着遵行他的命令，向他涌流出我们心中对他的爱，来活在他的爱里，活在他的爱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享受我们跟主的中间有一种双向的互相的爱，彼此相爱的爱，那才是我们的生命会真正去享受的，真正享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第九节跟第十节讲完之后，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为什么吩咐我们来遵行他的命令？是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甚至叫我们的喜乐到一个满足的地步。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叫我们来遵行他的命令，就是让我们永你一生都没有办法活得很快乐，因为好多事情神都说不可以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这个必须那个又必须，哇，好多的命令。我觉得说神叫我们遵行他的命令，那我们就一辈子都快乐不起来了。错了，正好相反。弟兄姐妹，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的把神爱我们的爱接受在我们的心中，接受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每一个神赐给我们的命令都是带着爱来赐下的。想想看，神如果没有教导你要爱人如己，你不懂得爱人如己，你只爱你自己，你会比较快乐吗？不会的。其实所有神的命令都是透过那个命令再把我们带进一个我们才真正能够享受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其实不是让我们不快乐的人生，遵行主的命令反而让我们更深的活在他的爱里面，可以享受到他的爱，这才是真正我们生命喜乐的源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整个这四个步骤带下来，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神的话引领我们这个触动我们的那个整个心思，我们的爱慕，我们的情感，然后从我们身上带出向神合神心意的那个祷告，我们就看见这样子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的，因为是照他的旨意来求的。我们就在那样子的一个确定，一个 assurance 的当中，我们很欢欢喜喜的来遵行他的命令。在这个当整个这个四个步骤的过程的当中，你发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他跟我们的关系不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中间没有情感可言的，没有心灵的交流啊，仆人不知道主人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当我们愿意来遵行他的命令，我们爱神的主，我们爱主的心，主爱我们的心，交织在那个地方。主耶稣说：“我乃是把你们当作我的朋友，因为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我怎么样，我都告诉你们了。”在每一天跟主同行的道路的当中，每时每刻，主耶稣把神对你那一个丰富的意念， 那个对你的生命很深很深的那个用意，那个带领，那个同在，即使他跟你每一天亲密的在同行当中，把它放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深处。这种朋友关系好像什么，我们中间弟兄比较不容易体会，姐妹就很容易体会了。两位好朋友在一起，两位姐妹，哇，整个下午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哇，讲不完的，怎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讲，越讲话这个烦恼都抛开了，这个重担都放下来了，乌云都不见了，哇，越还心里头越被激励，哇，姐妹抱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哭得稀里哗啦的，所有的那些包袱全部都放下来。弟兄这方面的经历就差很多了。可是你都记得你交女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你的女朋友，哇，坐在湖边呐，哇，整个下午整个晚上到了半夜两点钟了，哇，两个人还讲不完呢，我送你回家，到你回家，到你家门口，啊，换你送我回家吧，又走到我家门口，话还没讲完，我再送你回家吧，你再送我回家吧。其实我们都经历过那一个，我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多少心里的话这样子涌流。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在描述的，他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他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位这样子的朋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朋友。本来生命的工程是一点都不浪漫的，是没有情调的工程了，所以我们就读工程的人最无聊，你知道吗？让人家觉得最沉闷哦，是最无聊的人，就是这种学工程的人，一点都不浪漫啊。如果我们是神手中的工程，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只有他是施工者，我是那个工程。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不可能有喜乐可言的。可是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主亲自来成为我最亲爱的朋友，在整个生命被神不断的翻新、更新、调整，从结不出果子，慢慢的越来越结出果子。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觉得活得每一天非常的有价值。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这位施工者他同时成为陪伴着我随时随地与我同在的那一个好朋友，这整个过程就变成一个你生命最大的享受，最大的享受。我们就在这一个最大的享受的当中，看见到我这个枝子不断的从葡萄树那种生命的喂养、枝浆的喂养源源不断的供进来，看见到我这个枝子竟然真的是结出果子，真的是对人可以发生影响，真的是发出长远的有永恒价值的影响力，我们的生命可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计划、那个目的。这一个蓝图对我们太宝贵了，这个蓝图对我们也是够清楚的。我们需要看见那个宏观的图，神拣选了我，神差派了我，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这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上结出有永恒价值的果子。所以每一天我只有一个活我人生的方的路，那个路就是我们每一天藏在主的里面，让他的话在我里面，他的话不断的撼动我的思想，不断的撼动我的情感，很深的在我里面工作，带出我的祷告，在主里面的宣告，带出我欢喜愿意来遵行顺服这样子的一个脚踪，直到所有神要我的生命结出来的果子，可以不打折扣的每一个果子我们都可以结出来。这太美了，这太美了，这是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惊讶， 主，我们赞叹，主，我们说我们实在是跌破眼镜，哦，主啊，我们实在是瞎眼的，因为若不是你向我们开启，主，我们没办法看见你对我们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深意厚爱，有这样深远伟大宏大的计划，而且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借着他每一天伴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必然可以成就的那个计划。主，我们只能跟你说，主，我在这里，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哦，主啊，把我自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欢欢喜喜的献在祭坛上面来给你。哦，主啊，我们一次献上，我们永远献上，再也不收回。哦，主啊，因为你所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像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这样子的宝贵，是这样子的丰富，是这样子的伟大。主啊，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完全的成就，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成就在每一位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触摸，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可以祝福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林牧师用神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建造我们，使我们知道怎样跟主耶稣基督可以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神为我们计划的宏伟的蓝图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愿神的话时刻的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你的话》来作为今天的回应。弟兄姐妹起立，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辉煌，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李牧师的口，用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那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在爱中拣选我们，你在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美好的生命蓝图，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美好的旨意。 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生命中和你连结的时候，我们就能多结果子，就能活出你新生命的荣美和丰满。主啊，就求你时时保守我们在你中，在你的爱中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深深的渴慕你的同在，深深的渴慕你的话语，使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活在你的爱中。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感谢你每天丰盛的供应，使我们一无所缺。主，也求你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你的圣工之中。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每项圣工都能够达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为推展你的自己的国度能够尽一份力量。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